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申命记》26章。本章是摩西第二篇讲到的结语。从4章到26章，主要是围绕律法的内容。律法的两大精神是爱神和爱人如己。摩西把神律法的精神细致地应用在以色列全会众的身上，全生活的领域。如果没有律法细致的应用，人是不知道应当怎样的去生活。我们认为，我们读了律法，背诵律法，就晓得如何的生活，其实并不然。在新旧约，我们可以看到神透过他的先知和使徒，将他的律法细致地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而且应用到极致，关乎到生活的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保罗也曾经教导以弗所教会，你们要说诚实话。讲诚实话如此微小的事，谁不知道呢？为什么需要再教导呢？因为人还是不知道怎样去应用神的话语，不知道应用，才需要教导。保罗还说，要亲手做正经事，不要再偷盗，还要把多余的分给缺少的人。这也是律法精神细致的应用，因为人不明白，不晓得。因此，我们对神律法的认识，不仅透过律法知道神的属性、他的公义、他的良善和圣洁，我们也需要知道律法的精神。律法不是机械式的规条，而是透过律法使我们晓得怎样去爱我们的神，怎样去爱我们的邻舍。所谓的邻舍，是说所有拥有上帝形象的人，怎么爱他们、关怀他们、连续他们，怎么与他们同住和同行，这些都在律法中被教导，并且律法怎样在我们生活中去应用，我们的言语、思想、情感、意志如何被律法所管制，这些都是需要教导、需要启示的。如果没有细致的教导和启示，人如同在黑暗中摸索，依然是任意而行，迷茫的生活，困苦的生活。我们生活中所有的漏洞，所有遭遇的所谓的风暴，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大的征战与小的征战，都是因为对神律法的无知所造成的。因此，第二篇讲到的内容就是围绕爱神与爱人这样的精神，再一次的对第二代以色列人宣讲，因为人太需要神话语的教导。26章1节，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样的话语不单是上帝应许的成就，也是必然的。当然，现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入，但是神明确告诉他们，你们会进去的，一定会进去的。这基于神不变的应许。神的应许如同锚，它不会让我们随波逐流，不会让我们被大风吹来吹去。他的话语一定是立定的，他的应许是不更改的。这一句话看似简单明了，已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并非是一帆风顺，因为他们前面有艰难，他们也是屡次的悖逆、顽梗和不幸。他们的悖逆和顽梗使他们进入迦南地非常的艰难，而且有许多的时间的拖延，可是神的应许从来没有更改，这是上帝恩典 对他们的恩爱，对他们的照料，对他们的引导，就要从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啊，为什么要献上出熟的土产？献上这个土产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献上土产，同时还要配上信仰的告白，就意味着到了迦南地，以色列百姓他们要收获他们所耕种的，拿出土产献给神，是表达他们的感恩，他们的喜乐，他们要透过土产表达他们对上帝的信靠，对上帝的顺从，他们也感谢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地，从旷野之地带到迦南的美地。三节，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不单要献上土产，要配上信仰的告白，这个信仰的告白是感谢神将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我们要晓得，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绝非是因为他们足够的优秀和敬虔，乃是因着上帝不变的应许，因着上帝的恩典。进入迦南地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自己的行为，约书亚和加勒能够进入迦南美地，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和敬虔，因为他们相信神的应许，是建立在信心的原则，是信心之法，不是立功之法。我们今天可以进入天国，得到永恒的不变的那个产业，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敬虔顺服，而是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所做的就是要相信，是信主之法，而非立功之法。我们到达了天国，面见我们的神，我们所唯一要做的不是夸口，而是对上帝的赞美和颂赞，不是围绕自己的敬虔去夸口，不是围绕自己的能力夸口，也不是围绕自己意志坚定夸口，而是围绕神的恩典，围绕神对我们的引导和护理。无论是以色列人到达迦南，还是新约的百姓进入天国，都是如此。我们对上帝所做的是感恩，我们对自己所看见的是我们的软弱，在上帝恩典的牵引之下可以到达迦南美地。因此以色列人要献上土产，他们要配上信仰告白，这里面包含了他们的感恩，包含了喜乐乐意的心来赞美上帝。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你要在耶和华面前你神面前说，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这个将亡的亚兰人，从这个文脉来讲应该是让以色列人想起雅各，想起雅各逃亡的20年。这20年他从一个被他母亲所爱的儿子，因着欺骗的手段成了亡命徒，逃到他舅舅那里，在他舅舅那里并没有享乐，而是被压榨，被苦待，他的家庭也并不怎么幸福，因为拉结和利亚他们好像宫斗剧一样，透过生孩子来获取雅各，来他们认为只有生孩子他显明神站在他们一边。但无论如何，上帝也用他们的恶，透过上帝智慧的方法成就上帝他自己的计划。 但是无论如何，雅各逃亡的20年不是幸福的，而是痛苦的。上帝对他的护理从来没有间断，上帝也让这个人口稀少的雅各以及他的家族，经过了历史的变迁，他们成了又大又强的民，连埃及人都惧怕。如果他们继续的繁衍，我们当怎么办呢？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从一开始人口稀少，到后面成了很多的国民，这绝非是偶然，是上帝的护理，是上帝他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雅各应许的成就。因此，在这个回顾过去的时候，是让以色列人想起神应许的信实，想起神护理的奇妙，想起神过去所做的奇事，无不令人感到惊讶。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待我们，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和欺压。六节和七节是让以色列人回顾昔日在埃及生活的悲惨。我们会说忆苦思甜，我们有没有发现神为什么总是让以色列人去想起他们在埃及悲惨的日子，也让他们去想起神用大能之手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神让他们时刻记住神的恩典，纪念上帝所做的，纪念自己的过去。我们很多时候对恩典厌烦，我们对神的恩典无视，无法品尝到神恩典的甘甜，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过去，忘记了我们的悲惨。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所苦待欺压，这是他们象征不得自由的生活。难道我们不是吗？我们在没有上帝的日子当中，我们被魔鬼欺骗，我们还感受不到欺骗，我们疯狂的爱自己，爱自己的肉体，爱自己每一个欲望、每一个想法，我们却感受不到自私。我们活在没有上帝的生活当中，好像还可以自娱自乐，我们不认为那是悲惨。当我们初信主之时，我们才知道那是最终之乐，那是没有上帝的人生，那是以杜甫为神，那不是上帝子民的生活。我们才觉悟，以前都是有罪的，以前是错的。可是我们得救之后，很少去回顾之前。我们讲到回顾过去，我们没有了感受。我们祷告回顾过去的样子，没有了感受。当我们对过去的生活没有正确的回顾，我们就很难在神面前去想起神恩典的可贵。在利未记也好，民数记也好，申命记也好，反复的会出现说，我是耶和华，曾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透过这样反复的回顾过去的历史事件的重述，是让以色列人纪念上帝的恩典，纪念自己的悲惨，能够谦卑活在上帝的面前。因为人容易忘恩负义啊，忘恩负义的人什么都敢做，忘恩负义的人就以自己为大嘛。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而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8节和9节就是赞美上帝推翻了法老的权势，上帝彰显了他的大能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做了奇事。我们看到这些，我们会想到上帝是有恩惠的，他纪念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约。虽然他的百姓在埃及地时间如此久，但上帝的约从来没有撤去，他一年依然纪念他的百姓，听他们的呼求，领他们出埃及地，还把他们带进了迦南地。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好像无法在这里去忘记神所做的，神所行的，神所留下历史辉煌的护理的启示。耶和华呀，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在地上出熟的土产奉来，随后你要把这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你和利未人愿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家一切的福分欢乐。一个人蒙恩应该是快乐的，进入迦南地是上帝应许的成就。一个蒙恩的人他不可能是悲伤的，他应该是欢乐的，应该是有满足的。没有一个蒙恩的人是绝望的。如果一个蒙恩的人从来没有因着他的恩典而在神的面前欢呼，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可能始终没有蒙恩。当然一个蒙恩的人他首先是悲痛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罪人，他要面对圣洁的神。之后他蒙受上帝的恩典，他的产生救恩的快乐，救恩的喜乐，救恩的满足。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进到迦南地是在神的应许当中体会到神应许的信实，神应许里的怜悯，应许中的慈爱，应许中的可信。如此蒙恩的人他是欢乐的，他是满足的，他要把这样的美好的心情，美好的经历分享给众人。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以色列不单要感谢神，还要把他们所收取的乐意的分享给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使他们得到饱足。我们要关注点不再是十分之一，而是拿出这十分之一物来分给需要的人是否甘心乐意。我们也去奉献，也去拿钱财，透过教会或者自己本身去帮助别人。首先我们要问，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奉献是否甘心乐意。如果没有甘心乐意的心，我们的奉献会成为一种的枷锁。每一次听到奉献是刺耳的，因为担心自己的财务缺少。如果蒙了上帝的恩典，经历了上帝对我们人生的护理，蒙受如此多的眷顾，我们岂不愿意把如此丰盛的恩典分给别人呢？如此的奉献和分享理应是乐意的，而不是不得已，而不是被迫，乃是甘心的。那么收取奉献的人，像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他们不应该去想着那些奉献的人，应该是常常的倚靠神。因为奉献者是为了神，收取者也是因为神。如果奉献者总是想着一些针对的对象，那么他的奉献就会失去乐意，收取者也是如此。如果收取者他只想着奉献的人，他就不再依靠上帝，那么他也会失去感恩之心。你又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是照你所吩咐我一切的命令，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神很看重他的百姓遵守他的命令。 我们一定要记得，无论是新约和旧约，都是有一个原理，就是爱神，遵行他的诫命。耶稣也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因此，在新约和旧约，都是因为爱神，遵行他的命令。如果不爱神，既不会遵守，也不会顺服，那更多的就是忘恩负义。因此，我们就说，我们什么时候才会遵行神的命令？就是爱神。不在爱神的时候，无视他的话语，无视他的吩咐，无视神所有的教导。因此，我们最需要的是爱神。怎么去爱神？就是回顾我们在埃及地，在魔鬼权势之下悲惨的生活。如何爱神？就是想到神用大能的膀臂来实行救赎之功，他把他儿子赐予我们，使我们这些罪人不再背负咒诅，乃是脱离罪、脱离魔鬼、脱离死亡，活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越是爱神，越想遵行他的命令。但是，一旦不再爱神，神的命令如同空气、虚无，对我们毫无意义。因此，新旧约都在告诉我们说，爱神才会遵行他的命令。我受伤的时候，没有吃着圣物；不洁的时候，也没有拿出来。这是利未记的条例。又没有为死人送去。这个为死人送去，有可能是迦南地的风俗。总之，我听从了耶和华我神的话，都照你所吩咐的行了。神要求他的百姓要对他的话语顺服。我们今天很难顺服。其实以色列人并没有像26章所讲的，他们到了迦南地顺服的时间并不长久，留下来的更多是忘恩负义、悖逆、顽梗和不幸。其实这就是我们信仰生活真实的写照。我们对神的顺服是少时的，悖逆反而是多时的，对神顶撞是多时的，而在神面前谦卑往往也是少时。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查看，赐福给你的百姓以色列，与你赐给我们的地，就是你向我们列祖起誓赐我们流奶鱼蜜之地。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造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过他所造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遵行神的话是做上帝子民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如果一个人不遵行神的话语，说自己属上帝的子民，无论在新旧约都是圣经所不赞同的。这里也说，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遵行一切的诫命。属上帝的子民一定爱神，那也必然遵行他的话语。不遵行他的话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不是轻描淡写，这也不是被忽视的，当然我们也不是律法主义和道德主义者。如果一个爱上帝的人对上帝的话语没有任何的谨守和遵行，真的是要问一问我们有没有信靠他，有没有爱他。既没有信心，也没有爱上帝的心，那我们根本就不是上帝的子民。从这里也带来美好的应许，如果遵行神的话，神也会有一定的赏赐。这里的赏赐是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万民之上，并照到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我们也在以色列历史可以看到，当他们顺服神话的时候， 神也同样高举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战争可以得胜，出产可以富足，他们所用的一切都蒙上帝所保守。同时也看到，当他们背逆神、违背神话语的时候，他们不单有战争、有苦难，他们也有各样的饥荒、瘟疫，他们也有财产的损失。总之，顺服神话语的蒙福，违背神话语的必然会受到咒诅。这个在任何时候，这样的一个约里面的公义和慈爱的彰显都不会更改的。顺服神话语的，他真的是凡事都顺利，按时结果子。违背神话语的人，他的生活像糠饼，一吹就散掉，他的生活摇摆不定。因此我们要明白，我们是顺服神话语的人吗？如果顺服神的话语，我们在艰难中，在安逸中，我们在顺利中，在一种的逆境当中，都可以结出美好的果子。我们在顺境中感谢上帝，我们在逆境当中依然可以看到神话语的智慧和对我们奇妙的引导。所以顺服神话语人，无论处境如何，都会结出果子。而背逆的人，他在顺境当中没有果子，在逆境当中也更没有果子，他的生活肯定是悲惨的，是痛苦的，是令他感受绝望的。如果我们可以想到申命记就可以啊，讲到士师记就可以明白，士师记就是悖逆的历史嘛。他们不尊重神的话语，忘记神，他们的宗教、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儿女、支派与支派中间全部都是混乱的。所以弟兄姐妹，遵行上帝的律法不是儿戏。你爱耶和华吗？你爱你的拯救者吗？如果你爱他，你应该顺服他的话，顺服他话语者，上帝的慈爱一直伴随他。悖逆神话语者，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神所带来的咒诅就会追随，真的是可怕。如果落在永生上帝手里，真的是令人畏惧的。因此我们不是因为惧怕才遵守神的话语，因为爱神才遵守。但是遵守者享受神慈爱，悖逆者就会看见，也会经历神的公义。愿主怜悯我们，我们是属他的子民，我们应该以感恩的心生活，我们是属他的百姓，我们应当遵行他一切的命令，因为神拯救了我们，爱了我们，我们岂能做忘恩负义之人呢？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我们相信到达迦南地，到达更美的家乡，到达新天新地，与你相见，这一切都在乎你的应许。我们所做的是按照你所设立的方法，相信我们所做的只有相信。我们相信恩典成就一切，你自己做成一切。我们也相信我们到达了那美好的你给我们的产业之地，我们所做的只有感恩和喜乐，像以色列人一样，把我们所有的感恩、所有的喜乐都化作赞美之声，献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在今生去晓得这恩典的意义，并且愿意遵行主的话语，使我们爱你。愿主的恩典不断地让我们去认识、去经历、去体会。愿主也使我们不断地在恩典中遵行你的诫命，免得我们违背你的话，轻看你的恩典，那是何等的有罪。愿主加我们力量，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